弟兄姐妹早，我过去呢跟大家分享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啊，从第八章开始呢，就是记载了以色列民怎么样重建信仰，那就是重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就是以斯拉，他与尼希米呢是同一个时期的人来的，也是被掳回归以色列人的，对以色列人呢有着很深远的影响。当时候呢，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城墙之后呢，就请这个经学家以西拉来诵读耶和华的律法。当时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个经学家以西拉。我们今天暂且放下这个尼希米记。我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不要叫哥斯拉，要叫以西拉。哥斯拉是什么来的呢？我待会呢再讲。可是呢，其实这个题目呢，我是从我们尊敬的梅姐得来的，因为呢，她的主日学叫什么？不要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对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也要跟从她，不要叫哥斯拉，要叫以色列。让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以色列这个人。以色列记的七章一到五节，就是记载了，这个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。刚才 Jenny 已经读了很多是什么什么的儿子，什么什么的儿子。其实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第五节，就是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。这个大祭司亚伦呢，是神所拣选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以斯拉他是亚伦的后裔，也可以拥有这个祭司的职位，可以担当祭司的职位。祭司呢，就是神人中间的中保，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也把神的心意带到人的中间。另外呢，如果我们继续的看六到十节呢，六节说以斯拉是一个经学家，精通神的律法。为什么他如此的精通神的律法呢？在第十节就给了我们答案，不如我们一起读第十节吧。因为以斯拉专心寻求耶和华的律法，并且遵行，在以色列中教导律例和典章。对，这里呢就是说到以色列以斯拉对神的话语，他做出了三个行动。第一，就是专心寻求研究；第二呢，就是遵循神的律法；第三呢，就是在以色列的民中教导。在新译本所说的专心寻求研究，另外的一个圣经的译本吕正中的圣经就把它翻译为立定心智研究，意思呢就是说立定了心智，不断的寻求研究，直到明白为止。圣经呢这样的描述以斯拉，就是说明他是对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视。很多人说圣经是很难的，不容易明白的，加上呢内容枯燥，所以呢跟我们的生活有些时候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。是的，如果呢人能够懂神的话，常在乎他是否有一个心智研读考究圣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学位，我们的专业的资格是怎么样得来的呢？也不是要靠苦读而来的吗？难道这个教科书不枯燥吗？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呢，当我看还没有看到第一页，很多时候我就累了，我需要喝咖啡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，其实教科书也是很枯燥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为了拿学位，为了这个专业的资格挑灯夜读呢？可是如果我们说到要看看圣经啊，看看神的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很难很闷。说到底，是不是我们责任心的问题呢？我们是不是只为我们的人生负责，为我们的老板负责，而忘记了 我们也需要为神负责的呢？此外呢，我们也需要想一想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否出了问题？我们是否受了娱乐文化、教会的文化的侵袭？所以呢，来到教会即追求听觉的享受，就是聆听牧者所预备的信息，或者是呢，在主日学、在这个查经的时候，把我们的问题逐一的发问，却没有主动的发掘圣经的奥妙呢？简单的来说，我们今天追求圣经的时候，是否只追求一个感觉、出席、凡事随心所欲，没有好好的自己去研究圣经呢？其实我们信徒判断事情的标准应该是在于圣经中的真理，而非出于个人的喜好啊、感觉啊。因为真理是已经存在的了，无论人是否喜欢或者是感不感觉到，其实真理确实的已经存在了。就好像法律的一样，不知道，不论你知不知道、喜不喜欢或者是明不明白，其实法律依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起了作用。比如说我们开车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，如果不是的话呢，我们就受到这个罚票了。还有呢，我们行事为人也需要遵守这个法律，如果我们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，就好像是我们拿人家的东西来自用，那就是偷窃，就是贪婪，这是侵犯别人的权益，是需要呢受到法律的制裁的。当然呢，我们的上帝的法律比人家的法律更重要，更有权威。神已经把他的教训、他的法律透过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呢，世人应该要做的呢，就是要明白和理解当中的教训，避免我们触犯了神的命令。我们不可以随心所欲，想造就造，这会触犯了人间的法律，更会呢触犯了神的法律、神的命令，那就将来更大的审判。所以呢，盼望我们在以后，我们清楚这个界限，不要过一个以祭祀为感觉为主道的人生。那以斯奈呢，他不但的专心寻求研究神的话，并且落实的遵行神的律法。圣经不但是供人研读的，也需要把当中的所学习的实践出来，加以遵行，这样才会到帮助人生有重大的影响。记得呢，我在德国短宣两个月的时候呢，有一天有一个国语的姐妹跟我说，她说德国的有一些的教牧的同工，他们不是基督徒来的。我听后呢非常的诧异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我听错呢？因为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的国语的水平比现在呢还差很多，所以呢我就再问，可是他还是认真的说，对啊，是真的。原来呢，德国当一个人在大学修读这个神学课程之后呢，他就可以申请被政府管理的教会里面担任这个神职的人员，因为他拥有这个专业的资格，也有足够的神学的知识可以教导别人。而且呢，只是教会是不可以因为他是非信徒而拒绝他的申请的，因为呢，教会是受到政府的管理，而神职人员的薪金也是从政府发出的。言下之意，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教授，只需要呢得到相关的知识，那便可以申请这个职位，并不需要相信圣经的内容，明白真理，并且得到神的呼召，才可以担任这个神职人员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一想，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就是呢，一个不相信圣经的人来带领你看圣经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有一个小孩子举手 ，Jackie， 害怕，对，为什么害怕呢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正确的，对吗？也有可能。不过呢，如果他在大学修读这个神学课程，可能他的知识的水平是很高，所以呢，也许他会带领你研读圣经，解决了你的问题，并且呢，使你很正确的背诵这个圣经。可是呢，他教导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原来他可能只是教导一个，好像一个带你去看一个历史书、故事书、解理书，并没有带你跟这个创造世界的主连接起来，也不会呢因为你的认识而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。如果是一套的学说，而不是神的话来带领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神说的奉献的生命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记得，圣经不但是供人研读的，也是需要实践的，加以遵循，这样才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。我们每个星期参加崇拜主日学，并不是教你做人的道理，而是呢，要帮助大家可以跟全能的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因而改变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只是把这个圣经当一个知识来看待，把知识放在脑袋里面，而没有呢把它放进内心，放起涟漪，改变我们的人生。就好像大家也熟悉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，他是在354年出生的，他17岁的时候呢，就跟一个女子同居，然后呢，18岁就生了一个孩子。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呢，他放纵情欲，但后来呢，认识了上帝，被真理所改变，成为影响历代基督徒的神学家之一。他所做的《忏悔录》就是《Confessions》，是一篇的祷告文来的。描述在上帝的面前恳求认罪悔改的过程。这本书呢，后来被翻译为呢，用了100多种的文字翻译出来，成为后世很多基督徒都看的一个神学书之一。另外呢，我有多讲的一个例子，就是看到神的话是多么的奇妙。我的先生 Brian 呢，他认识了一位弟兄，这个弟兄呢，近期他工作很不顺利，因为呢，他的同事把一些很难的工作交给他，要推卸责任，所以呢，这个弟兄为了报复，就在工作的会议上面呢，抹黑这个同事，让人家觉得这个同事呢，就是没有责任心的人啊，应该要被辞掉啊等等。可是后来呢，这个弟兄灵修的时候读到雅各书4:7，这里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他明白自己耍手段明知故犯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所以呢，他后来在这个团契的当中公开的认罪，并且呢，立即的改过，不再做一些以牙还牙的事情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圣经不单只可以改变以前的人，也可以改变现代的人。所以，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去读圣经，因为里面的教导可以改变我们的心。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认真的研读圣经，把神的话实现出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他怎么样 除了专心寻求研究神的话，落实的遵行神的律法之后呢，他还把这个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，使他们重归神的怀抱里。教导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就好像主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，他说除了要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，要为他们受洗之外呢，还吩咐他们要把这个教导教训别人，让其他的人也可以遵守。可见呢，成为一个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之后呢，并不代表已经可以得了进天堂的门票。我们除了要接受属灵长辈的教导之外呢，还要成为教导别人的人。一个真正的教导者不但是把资讯传递给别人，也需要透过教导把人的生命改变过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星期来一次的崇拜，聆听讲员是大概40分钟的讲道，我们听他的信息是不足够的。如果我们想一想，一个星期七天，每天有24个小时，那就是说每个星期共有168个小时，可是呢，我们聆听主的话呢，只有40分钟，那你认为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有怎么样的进步呢？记得我来了教会服侍了几个月之后呢，有一天有一个信徒问我，你觉得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？那我回答说，当然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呢。但另外的一方面呢，我的心也在想，现在跟我谈话的那个信徒，他的属灵生命也需要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。因为呢，他每一个星期也是来崇拜一次，没有其他了。试问一个只是委身给教会每个星期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人，他的属灵生命有怎么样的进步呢？当然呢，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心里面现在就说，简直到了，我在家有看圣经，有灵修，有祷告的。如果大家在这个家可以专心的看圣经祷告，我为你们感谢主，也希望你们可以透过这个寄收，就是读记的修行，可以有所领受。可是呢，我刚才祷告的时候也说，人是软弱的，人是懒惰的。如果教会举办了这么多的活动，富有教育性的活动，大家都不参与的话呢，那我相信你在家必须要运用上辈的力量，才可以稳定的读经祷告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除了崇拜之外，其实我们还有主日学、团契、门训，还有祷告会等等。其实这些活动就是帮助你，可以让你的灵命成长的。我不是现在要 hard sell， 就是故意的、刻意的要你们去参加教会的活动。可是我只想告诉你们，其实教会的每一个活动也是帮助基督徒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最大的得益者是我们自己，而非教会。如果呢，我们平常不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神进入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那你妄想在困难的当中一定可以得到神的帮助。就好像一对的夫妻，如果不用心机，不用时间经营一段的婚姻，也不要妄想日后可以白头到老。坦白的说，人常有不劳而活的心态，那就是说不希望不用花很大的精神力量就得到想要的东西。如果得不到呢，那就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埋怨没天理等等。现在为何有这么多的隐蔽的青年呢？ 那就是因为呢，在寻找这个工作的时候呢，失败了，或者是想找到要找的工作，却没有找到，于是呢，放弃了，抱怨了，把自己呢隐藏起来，不能面对现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记得，世界上是没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。纵然昨天我们有同乐日，很多的东西吃，也是一人一次，也不是每一天也给你代价的。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是没有这么多的免费的午餐，没有这么多不劳而获的事情。我们做基督徒的同样，我们也不会呢因为信了主我们就能完全明白神。我们呢是需要接受相关的栽培，才能够增加对神的了解。当我们更加认识神的时候，也把神的话与人分享，好使人更加的认识主，得到上好的福分。相信呢这个薪火相传这个道理大家一定是明白的。那近期呢我在这个念书的当中看见的一张的海报，觉得内容呢是很有意思，现在与大家分享。要属灵不要属灵，就是说呢，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呢等于零，有计时没有爱心呢也是等于零，有祷告没有交托也是等于零，有赞美却没有真心也是等于零，有认罪却没有悔改也是等于零，有原则却没有坚持也是等于零，有受尽却没有重生也是等于零，有恩赐却没有化灰也是等于零。今天我所说的有读经却没有遵行也是等于零，有敬拜却没有敬畏也是等于零，有感动却没有顺服也是等于零，有今生却没有永生也是等于零。盼望我们每一个成为属灵的人，却不是一个灵鸡蛋的人。我昨天呢，不知道应该说灵鸡蛋还是灵鸡包，因为我广东话呢有灵鸡包、灵鸡包。然后呢，打电话问 Maggie， 然后他说不要说灵鸡包，没有这个是灵分或者是灵鸡蛋。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的人生不要灵鸡蛋。我们要当一个属灵的人。言归正传了，以斯拉立志他要研读神的话，不是要炫耀自己的智慧，表现自己的优越，乃是呢他要正确的教导以色列人，使他们懂得敬畏神，学习爱神爱人，他存这个心蒙神的喜悦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呢，里面出现了两次他神的手帮助他，代表以西拉所做的一切得到上帝的喜悦，故此呢，神的手帮助他，使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进度顺利。所以当他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参与这个重建的时候呢，王不但允许他的所求，也赐给他一切的所需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，并蒙神的喜悦，并且在所做的事情上面得到神的帮助和人引领，但愿呢以斯拉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。来到总结的时候呢，我想呢，刚才的海报就是说要属灵不要属灵，只差一个字，分别呢却有很大的不同。那这个图也是有很大的不同。一个叫陈中远牧师，相信大家也很认识他的。另外的一个呢，只是我先生陈中远传道。我们不要看他们的心情有不同， 只是 身形有不同、啊、我们看他的写字台上面也很大的不同、啊、他打开圣经很认真的研究，那我的先生呢，一方面喝咖啡一方面看 iPad。 他看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呢 就是要看、哪一个国家得到这个胜利，因为世界杯的时间。当然呢，大家要、知道那一天其实是我跟他的假期，才可以在商场里面一边喝咖啡一边看 iPad， 一面呢就预备这个奖章、啊、我们看到只差一个字啊，分别很大，对吗？另外呢，其实以斯拉跟哥斯拉也是只差一个字。哥斯拉是什么呢？其实是一套电影来的，很久已经有了，现在呢又在重拍这个电影，就是呢在六月十三号的时候呢在中国上映的。这个电影呢就讲述1954年美国发现因为蛇子武器而被唤醒具有超强破坏力的巨兽哥斯拉，由于它对全球的人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，所以呢国国就联合要、展开一个名为专属计划，以彻底的、研究怎么样可以消灭这个巨兽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巨兽哥斯拉呢是可以喷火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人家叫我们哥斯拉喷火的具有超强破坏力的人，还是人家叫我们以斯拉就是我们具有超强影响力的人物呢？以斯拉留给我们信徒一个美好的榜样，就是他首先认识研读，认真的研读神的律法，也遵循律法，之后呢还把这个律法教导他人。他用心的研究，爱慕神的话，是灵性的修养。他遵循神的律法，是生命的实践。他把神的律法教导别人，是侍奉的目标。但愿以斯拉的生命也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，也盼望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和睦神的话，立志重整我们的读经灵修祷告的生活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希望大家离开七来的时段，就是要学习长大成人，学习在这个教会当中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。因为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灵性历程比较短的弟兄姐妹，他需要我们深造研教，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愿意教导别人的心。如果下一次有人邀请你教这个主日学，希望大家认真的首先祷告，不要很快的就拒绝了。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在一起、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就好像、是日这个以斯拉怎么样专心寻求研究你的话。主啊，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，我们需要努力，可是我们不单只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人生努力，主啊，我们也需要为到我们与你的关系努力的建立这个好的关系。因为主啊，你来的时间很快，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，也知道末世已经很快的来到，可是如果我们还是在这个舒服的生活，我们只是每个星期来一次的崇拜， 主啊，我相信我们的灵命是没有多大的进步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改变我们。可能我们在过去的日子，我们不常常出外，也有可能我们晚上不参加一些聚会的。可是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有一个追求的心，我们不要担心啊，晚上出外，我们不要担心没有时间听不到等等。主啊，我们真的需要改变我们自己，重整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对你的心，对读经的态度，对祷告的心，主啊，一切我们也需要改变。求你帮助我们，重燃我们心里面的火。我们相信每一个信主的时候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很火热的，很爱主的，因为很多的经历，也看到神啊，你的奇妙。可是主啊，现在可能我们当了基督徒一段的时间，面对不同的事情，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你，我们没有向你负责，我们求你原谅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就好像以西拉一样，有一个美好的灵性的修养，也把神的话实现出来，让人家也看到我们背后的神，然后他们也愿意的来到神你的面前，也相信你，明白你。主啊，这个是我们一生应该要最重要要做的事情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常常懒惰，常常软弱，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，却忘记了外面的需要，也忘记了神啊，其实你也是望与我们沟通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，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